还是分别出来，预备他们的心，然后在这段时间里头，他们预备好了，今天早上能够跟我们来分享，带领我们到宝座面前的敬拜。在直播镜头前面的弟兄姐妹们，神祝福你们，愿你们也平安。无论是早上晚上，愿你们都有神的恩典的同在。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日本的地方能够服侍神，这是神特别恩待了我们。我们在一个最昂贵的城市之一，最艰难不容易的一个地方，宣教士这么说，这是一块恩土，意思就是说不容易耕种，不容易撒种，不容易看到发芽长大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出来的这片硬土。然而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已经看到乌云来到我们的当中，沛然要降下恩雨临到这块硬土上。透过我们的代祷，我相信我们会很快的看到日本的教会的复兴就到了，日本能够看到大复兴临到，而且盼望多时的宣教士祷告多时的收割日本的庄稼的时刻也到了，阿们。而我们当中在当中有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的恩典非常非常的浩大，让我们能够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能够继续的竭力奔跑服侍主的名。那今天我们要打开《使徒行传》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师母跟我是宣教士，我们在海外40多年来，在欧洲快10年，在美国6年，现在在日本已经33年了。回顾这段时间，借着神的恩典，圣灵的引导带领，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在日本也好，那么建立了无数的教会，同时借着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们也不断地继续往前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地方阳光教会是一个福音的基地，是一个宣教的基地，透过我们来了以后，我们继续不断地进出中国，把荣耀的福音带到圣灵所引导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宣教士的脚踪可以说像圣经所说的何等的佳美，回想过去都是神的恩典，我们算不得什么。然而神拣选了我们，我们凡是愿意顺服的人，我们就能够被神使用。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宝贵的这个历史的记载，让我们看到这些都是我们今人的榜样，教会的榜样。我们切记切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最大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服侍神。所以阳光儿女们，无论你在哪儿，你们都应该立定心志参与当地的教会，一起投入宣教的工作来服侍神。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在末后的日子里头，我们必须切记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想经过了东京庆典，经过我们的夏令营营会以后，那么我们能够来复习一下，为什么在东京庆典2天当中，还有我们礼拜天的第一首日的聚会当中，有50-60个人见证说他们因着圣灵的触摸得到医治，他们见证神的荣耀，有人牙齿被修好了医好了，有人肩膀上面的骨头不见了医好了医治好了，有人的腰疼，有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的心脏的问题，有抑郁症的问题，在远方的，在新加坡的那些眼睛啊，这个摘下来可以看得好清楚了。有人在上海汇报说，哇哦，神触摸了我，医治了我。那么福州也有人说，耳朵能够得到医治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这些事情 在我们来看并不是新的事情，因为圣经里在新旧约时代都有许多的神迹。什么是神迹呢？神迹就是看不见的神透过神所做的奇妙的超越自然律产生的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神大能的作为。所以看不见的神透过神迹彰显了他的存在，他的荣耀，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打开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满满的记载了许多的神迹，在我们新约时代教会时代更是越来越多的神迹。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神迹透过耶路撒冷，然后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我们都看到透过神的仆人保罗、彼得他们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神迹奇事跟随他们。有人说神迹奇事只有在初代的教会，这个末日的时候没有了，错了。神的恩典，神的恩赐，而且我们的神是不偏待人的，必然的，今天照样的会有些是神迹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不但会有，而且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相信你上面那个图书馆里头，我们看到了好多好多的见证的书籍，那些大能的神的仆人使女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名成就了奇妙的事情。那这些呢，我们必须要去认识接受，同时用感恩的心以外，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的教导里头。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在教会历史短短的这本书里所记载的各样的事情，今天也是给了你，给了我，给现代的末日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相信主耶稣很快再来了，我们期盼的有更大的神迹要展现，更多的神迹要出现，我们要预备好。 Amen。 我们预备好的人就蒙福了，凭着相信的办法，在神凡事都能，因着信心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因着信心我们得到神的大爱的激励。所以不要失去你的信心，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停止诵读圣经，不可停止祷告。我相信这样子的话，随着时间的过去，与神同行，回头过去发现，哇，好多的神迹奇事果然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彰显出来。 Amen。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么这一章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有名的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的意象就是指如何使徒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行程以后，如何的他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开始第二次的宣教行程。使徒保罗有三次的宣教行程记载在这本这个使徒行传里头。然而我相信他还有更多的在整个的欧洲的行程，他想到西班牙去，想到不同的地方去，把荣耀的福音带出去。如果有时间的话，恐怕他可以写下好多，他成为殉道者。那么这些呢，这本书已经让我们读到看到明白了很重要的结要的重要的真理，放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看到这二十八章并没有截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八章的最后一节里这么说，保罗在自己第三十节啊，所租的房子里租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 Never end， 没有人禁止。换句话说，这天国的福音继续不断地传扬出去，直到今天。两千年来我们看到了事就这样成了。 Amen。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今天这个城市的复兴，在整个的宣教的旅程里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据点是城市。为什么呢？因为城市是人多的地方， 城市是充满了资源的地方，是极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据点，建立教会的地方，有很多的资源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整个的宣教的行程里头，使徒保罗所到的地方是以城市为主。今天我们再来，我们看到十六章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保罗啊，来到在这时候在土耳其啊，到了地方回去顾他过去所建立的教会，去看那些教会，探望那些教会。那么探望那些教会以后呢，那么神沿路上为他预备同工，那么在这里预备了提摩太啊，他的属灵的真儿子，他所拣选的亲自教导的一个另外一个宣教士，另外一个神的仆人牧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到第六节开始啊，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托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历史当中的马其顿的异象。马其顿在哪里呢？就是现在的巴尔干半岛的地方，就是旧南斯拉夫那一带地方。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在希腊的上方这一带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的百姓，希腊这一带的啊，那么是在土耳其的西方啊，跨过一个小海峡就到了整个的欧洲去了。那么他在这儿让我们看到圣灵奇妙的工作啊，圣灵禁止他往北去。保罗，你不要往北去了。他往南去，圣灵却不许。第七节的这样讲。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学一个功课，圣灵引导我们，带领我们，阻拦我们，我们要顺服。我们必须要顺服，学会这个功课。凡是祷告，凡是交托，你要做一个新的事业，祷告。你要做家庭要有什么行动，祷告。要回家去祷告，要留在日本祷告，祷告了有神的引导带领，遇到任何的难处你不后悔，神与你同在，会帮助你胜过一切的风暴，一切的难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加美的脚重是透过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神他给你的托付，不要偏离左右。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蒙福的儿女，以后遇到任何的难处，哪怕再来一个311大地震，不用惶恐，不用害怕，立刻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1995年阪神大地震，神启示我们说大地震来到了，那个礼拜天我们清晨得到这个启示，听到天使在呼喊大地震来，我们祷告预备，预备个人小心，然后接着诗篇91篇，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神要保守我们，即便是左边有千人扑倒，右边有万人扑倒，神要做我们四围的盾牌，天使要看顾保护我们。你们结果不到24小时大地震出现了，有许多美好的见证，我们叫做会有因为祷告了，神安慰他们，他们的亲人哥哥在名古屋那边啊，结果呢遇到了3天3夜毫不能够通消息，这个灾难惶恐当中，他祷告就有平安，祷告就有平安。3天以后消息传来了，平安到了大阪，然后平安的回到了东京，来到东京，然后见证说那天清晨这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神告诉他把附近的邻居朋友你认识的人，他是福建人，都带来到你这个地方，因为他是 mansion 啊，比较坚固的， 他就去了，照着去做，做了以后有20个人在他那地方得救。阪神大帝大部分烧死的，不是真死的，非常可怕。弟兄姐妹，灾难当中有格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相信吗？ Amen。 所以神与我们同在，何惧之有，不用再害怕。再大的熬炼，再大的艰难痛苦，面对再大的试炼，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他必然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风暴，而且进入平坦之地。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会的功课，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带领，保罗不例外，彼得也不例外，那过去我们这些年来宣教的工作也不例外。那么当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里的宣教的头一个基地在哪儿呢？安提亚。13章安提亚，我们打开前面两章，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宣教的工作起始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圣城耶路撒冷的教会啊，那个他们没有这个意向，他们不敢传福音给外邦人，因为他们的常年的律法教条的捆绑辖制，以至于神临到他们的是一个允许的是一个逼迫熬炼，逼迫临到他们就逃难，向四面八方逃难，逃的地方他就传福音。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迫出去传福音。只是腓力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地方，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杂居的地方，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然而他去了以后就宣讲耶稣基督的名，然后神迹奇事跟随他，建立了撒玛利亚的外邦人在那儿聚集的一个教会。哇哦，弟兄姐妹，一个执事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个使徒性的建立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只要你爱主，只要装备好预备好就可以。 Amen。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安提亚的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喜乐，因为很多人信了耶稣，所以福音震动了整个的城市，带来整个的城市的复兴，极大的荣耀，极大的盼望。还不够，我们看到的是在圣城的那批圣徒们，哇，怎么可以外邦人也可以信耶稣，只有我们犹太人才能得救的，那这个是一个当时初代教会的一个争议，一个问题。结果呢，那么他们就派了使徒约翰、彼得说，你们去吧，来去检查一下，看看真的他们是重生得救了吧，这些外邦人。他们去了以后，哇，不得了，居然腓力也用神迹奇事来行了大事情。那彼得约翰很开心，然后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够的，这个不够的是什么？就是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在第8章里头，我们看到了这个使徒啊，那么在第12节，第8章12节啊，腓力传了福音以后，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什么？水洗，水洗，然后呢，西门自己行邪术的西门也信了，受了水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喜。哇，当年他行邪术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邪迹出现了，然而看到腓力所行的神迹大能，他感到非常震撼、震惊。他就常常的跟他在一起，想要学到这个能力。好了，我们看到14节，使徒，我们一起来读啊，第17节啊，14到17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说的神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好，这个受了圣灵就是受了圣灵的洗。 这里让我们看到水洗跟圣灵洗是不同层次的一个经历。那么他们受了水洗还不够，使徒说，嘿，他们是真的信主，他们也要被圣灵充满，领受父的应许，圣灵的洗，于是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然后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非常奇妙。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当中已经受过圣灵洗的举手，圣灵洗的，哇，差不多一半，我们教会啊，一半以上，那放下。那今天我们吃完饭回来这儿，我们继续寻求，我们都要被圣灵充满，接受天父的大爱，这个礼物圣灵洗。那今天我们看到安提阿的教会，刚刚所读的十三章里的教会，因为他们圣灵洗彰显了各种各样的恩赐，有先知性的恩赐，有使徒性的恩赐，使徒保罗也在那儿，那巴拿巴使徒也在那儿，那这些人在一起聚集祷告进食的时候，圣灵就说话了，要分派，为我分派他们去做宣教士，出去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在十三章，我们打开啊，十三章第一个宣教的教会记载在圣经里头是怎么样成型的。我们一起来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里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好，念到这儿，圣灵就差遣他们，圣灵呼召他们要做成圣灵的工作。那么我们来看检查一下，这里有几位这个人物，一个是扫罗，扫罗就是保罗，使徒保罗，巴拿巴也是跟这个保罗一起同工的宣教士使徒啊，巴拿巴是一个财主啊，宣教要有钱的，需要有财力的，神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年轻人，马可福音的作家啊，那么一起同行。你知道马可也是财主，不然他怎么容得下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在马可楼上等候的120位寻求圣灵洗的那批人呢？哇，他一定是像宫殿的王子。我去过约旦啊，我们同学住的像王宫一样的，一个传道人牧师，神很祝福他。啊，他看到我的惊讶，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在约旦阿拉伯国家，如果我们传福音，我们不蒙福的话，人家不听我的话，神如何祝福我们啊？怎么样的？那么他们也相信，哇，耶稣也可以照样祝福他们，啊。他说，我们中东的地方，这个要胖胖壮壮的，吃的肥肥胖胖，才能够上台讲道，表示神很祝福你们。像你 Abraham， 你那么瘦，神没有祝福你啊，哇！”当然神的恩典非常浩大，神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引导带领我们成就了许多的工作，为此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那么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个，除了使徒保罗巴拿巴以外，那还有这些先知们啊，这些先知们是谁呢？就是希拉啊，希拉这个犹大，他们也属于先知的。在这个十一章的这里有让我们看到这些第三十七节啊，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这些先知是谁呢？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的，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个是到哥老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儿去。换句话，一个教会里头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要有使徒性的，要有先知性的执事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要有传福音的恩典，要培训，要有牧师，要有教师。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已经慢慢成型，虽然人不多， 但是这些传道人受训毕业以后，你看看好了，会有不同的恩赐彰显在我们的当中，这是必然的。然后到那个时候就一个爆炸性的，我们就可以差派出去，然后圣灵差派出去以后，建立很多不同地域不同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正在转型，我们不像国内的教会多的是人力物力财力，我们在这地方呢有人，在最重要的是人，神拥有一切的物质丰富他都有，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用怕这个事情。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嘿，圣灵怎么建造一个宣教的教会啊？其中一群人的进食祷告彰显各种各样的恩赐在安提阿，然后呢就差派出去，差派出去沿路上有什么？有圣灵的引导带领。刚刚我们所读到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圣灵光照引导带领之下，那么成就了这个从小亚细亚亚洲的地方第一步踩进欧洲的宣教士，就是使徒保罗，透过什么呢？马其顿的意象。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们，马其顿的意象带来了一个使命，崭新的使命。这个福音要从圣城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那这个是福音要传遍天下，要成就神的旨意。然后呢，他们到了这个以弗所的地方啊，我们看到第十九章啊，第十九章，那使徒保罗所去的地方，到了这个十九章的时候啊，亚波罗一个神学家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的一个地方，就来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在土耳其的啊，这个。西岸一个大城市，一个住房城。以弗所是亚细亚之光的意思，那非常光彩的夺目的美好的商业政治的中心，也是军事的中心。那以弗所在那里呢也有神的工作，有几个门徒，结果他去了就问了一句话，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多么重要。哎呀，我们信了也受了水洗了，但是受了圣灵洗没有？有没有圣灵的充满啊？这句话，我们一旦信主就有圣灵，这句话的意义不是说你们有没有圣灵，信主受水洗，奉圣父圣子圣灵名为你施洗，肯定在我们第一个阶段信主那一刹那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以后，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永远与我们同在。你即便是没有受过水洗，你已经重生得救了。然而还不够，还要接受水洗。水洗完了还不够，你们受了圣灵没有？领受圣灵的充满有没有？有没有圣灵的恩膏？有没有圣灵的洗？他说没有啊，没有听过这些事情，也没有任何的使徒来到我们的当中。哇，使徒保罗请你教导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而使徒保罗就在这个就告诉他说，嘿，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礼，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要相信耶稣。他们听见这个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水洗。哦，这就是才受了水洗。然后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所以你从很多的使徒行传不同的章节里头，让我们一再的重复出现的，就可以建立一个教义。那么这个圣灵洗的一个教义之，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头，被圣灵洗的那批120位使徒们都说出别国的方言来了，他们听不懂的没有学过的方言，他们就想起耶稣曾经在升天以前跟在马可福音16章里头告诉他们，信我信而受洗就必得救，信我的人必说新方言，然后升天去了。那时候有没有新方言？没有。等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们说出别国的方言了。约翰说，哎，彼得你说的话我听不懂。约翰说，哎，我也听不懂，你我的说话啊。 莫非是耶稣说的要说新方言是一个记号，我们被圣灵充满了，喜乐，有那个恩膏能力，有人电流通过，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笑，有人在安静，对不对？一个圣灵充满的迹象，然后说出别国的方言来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明白到，哇，恩赐的分派。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不同的恩赐，第十四章讲的恩赐的运用才能够了解，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对不起。好，那么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灵的浇灌临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就带来极大的复兴。那么在这儿，复兴的要素是什么？圣灵的洗礼，天上的能力的浇灌啊，然后要传讲主道，神的话语，要神迹奇事就彰显在我们当中，说服人心。那么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啊，我们看到了十一节，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着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推出去了，医病赶鬼，医治释放啊，那这个是神迹奇事跟随。我们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师母跟我在1971年蒙召，啊，古远了好久以前的事情，蒙召啊，透过宣教士呼召，他说神感动我，你们要去中国啊传福音，啊，到中国人当中传福音，我当下拒绝，然后经过祷告了四个月以后，1972年我们就成行了。从西班牙到了比利时去读神学，到神学两个礼拜以后，莫名其妙的，哇，经历到圣灵的洗，太奇妙了，圣灵充满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本来是一个有限的一个这个基督徒，没有很好的这个根基背景的基督徒，一旦被圣灵充满以后，就感受那个能力浇灌，但是总是觉得不够不够。看到那些同学们传福音给大学生，我要讲什么呢？不知道讲什么。所以神的话语很重要，一方面读神学装备，速速的装备，一方面被神的能力引导带领，我们也开始在街头传福音，在 Brussels 比利时那有名的观光区传福音，传福音经历了许多奇妙的恩典，神的能力。所以1972年被圣灵充满以后，然后1974年就开始了教会，新年开始就开始了教会。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人所能做的，一本圣经还没有读完呢，神学很忙的啊，才读了三个学期，圣灵就感动我们，催逼我们，就租了一个老师的教会，就开始了中国教会。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非常浩大，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弟兄姐妹们，直到今天，我们那边教会到不同的地方开创教会。Antwerpen， 我们毕业以后到 Antwerpen 教会，我们的信主的那个带信主的那批后第二代又跑到卢森堡，他们要不同的跑到这个捷克，跑到西班牙不同地方传扬福音，建立教会。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历史可以不断的重演，好像使徒行传的模式，我们看到了，我们照样去遵行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天上的能力，从圣城，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传福音的见证人，建立他的教会，目标是建立他的教会，这是就是大使命。而复兴的要素很重要的，我在说要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恩膏，那么然后呢，那么你有呼召的，那么顺着圣灵引导带领，就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传讲神的话语，有装备的话，然后神迹奇事因着圣灵的恩膏同在，你就会开始经历奇妙的恩典啊，我们东京青年看到，哇，坟墓师来了，哇，很多人看到这个奇妙的神迹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那这个呢，不是新事情，应该发生，天天发生在教会里头，阿们，应该成为一个常态。 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圣灵充满的教会，就应该经常发生在我们当中。葡萄园所谓上个世纪的第三波圣灵第三波啊 John Wimber Dr. Wimber 福勒神学院的老师，他传讲神迹奇事的，在开课神迹奇事。福勒是福音派的一个大的一个宣教，看重宣教的一个神学院。他在他的这个教会里头，他每天传，每次礼拜天都传，哎，要得医病的上来，我给你祷告。一次没有，没有人得了医治，一个月没有，过去也没有，每次都这样祷。一年过去了，偶尔才会头痛的好了，感冒了好了。然后一年以后，他继续不断相信神，相信神，相信神，结果，砰，一个大爆炸，带来了葡萄园运动大复兴，领导的教会，领导加州，然后带动了整个的这个美国的近代历史当中的大复兴，包括 Toronto 啊机场教会 Toronto 的复兴，还有 Pensacola 的复兴，在 Florida 美国的大复兴。那很多的神学院本来是反对圣灵的，像 Dallas Seminary， 那么一个老师他就在传讲这个教书的时候，讲到希腊文这些被圣灵充满，就在当中被圣灵充满教室里头。所以神学院也应该有常态。那我知道这个 在那个樊牧师的神学院里头，天天有神迹出现，这是常态，神迹其实跟随。为什么呢？因为是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圣灵充满的地方，神的大能临在的地方，这是很必然的一个现象。那复兴的结果是什么呢？撒玛利亚大城整个的城市轰动，人们来信了耶稣，极大的喜乐平安临到这个城市，整个的城市转化过。怎么转化的？从行邪术的人迷信拜偶像，那么然后呢变成一个充满了喜乐，属天的喜乐，永远的盼望，天国的盼望，一个荣耀的一个城市出现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把东京这个大城转化出来，透过什么？祷告，透过我们被圣灵充满，透过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那么简单。那复兴的结果我们也看到，安提阿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差派不断的差派工人出去收割耶稣基督的教会，然后呢主的道兴旺兴旺，然后呢整个的城市被转化改变以后，动用这些资源，人力物力资源，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成就这个大使命，靠着圣灵的引导带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东京啊，已经从85年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30多年的时间。虽然在过去的岁月，我们一有时间就到中国大陆去探望那边的教会，帮助神学院的建立。弟兄姐妹，在过去回头过都是神的恩典。我跟师母很有限，在个人的资源、体力、生命各方面，但是感谢神，我们有一个团队。一个基本的团队是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神就与我们同在，阿们。而且他是先知性，我是使徒性，我们合作的非常好。那我们在中国大陆能够这些年来看到，从1972年神要我们圣灵充满第二天到中国大陆去台湾呢，啊，如果不是圣灵不是神，不可能做成，也不敢去。然而从1972年直到今天，事就这样惨了。我们在湖北帮助了好几十个，我也没有算，到近百个，有人说近百个教堂啊。那么在帮助神学院复校，今天早上师母在放那个怒江的这些基督徒内地会奇妙的工作，在山区，在怒江边，全城的人都是基督徒，信耶稣，带来极大的复兴，极大的平安，极大的喜乐。把那邪灵鬼怪盘踞千年的山区山坳里的人得了释放，得了自由。哦，他们所唱出来的歌声何等的美好！哇哦！我在昆明神学院，我们帮助他们复校的时候，在昆明啊，就七八年、79年， 然后到那87年、88年，然后到这个90年、91年进出，极大的喜乐。那些都是少数民族，民族神学院里头少数民族，有24个少数民族在云南那一带地方，来了10几个少数民族的代表神学者在那儿学习，那么也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也有一个弟兄是苗族的，他说牧师，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山区里去，到苗族那，他求了第二次，我心动了，当然我去看看，好啊，和我的行程是定好的，飞机票定好的。他说，我就问他要怎么去，他说你一定要去，你来啊，来了以后我们会有3-5万人，3万到5万人在山区唱歌给你听。我一听吓了一跳啊，那么复兴的。我说怎么去，他说我们要坐巴士，坐了换车，3天以后啊，坐了一个地方，然后爬路爬山，要爬3天啊，3天3夜。我说我来不及，我要赶回去搭这个飞机，来不及。现在大概可以啊，那个时候是87、88年的时候。弟兄姐妹，中国的复兴在山区，在少数民族的地方，贫穷的地方啊，神的恩膏临到耶稣，他首先给贫穷的人有福音听。中国也是一样。弟兄姐妹们，今天城市的教会复兴了，我看到教会大教会，光是2008年为了 Olympic 国家办了8个大教堂大教会，在整个的北京，我去过很多教会讲道，在北京的上几千人、6000人、8000人大教会。那么我们看到城市的复兴也在动起来了，然后今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属灵的这个征战是少不了的，使徒行传有很多的征战，那这些征战是必然的。为什么呢？不是人，是背后的黑暗的势力，背后的那邪灵鬼怪不喜欢，然后搅动地方的政府、工会、宗教来逼迫教会，让不害怕，神必然引导带领们四处传扬福音去。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使徒行传里的榜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儿，我们必须承接这个宣教的棒子，必须运用使徒行传圣灵的律、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带领，然后借着神迹大能所到的地方，能够胜过这些黑暗势力的阻拦，能够得胜这个阴间阴府的权势，建立教会，这是最美好最丰富一个人生。因为没有别的，我们活着就是要服侍神，就是要爱神。你以为会损失，你以为会失去很多，不，你看了吧，回头过去，神要大大祝福你和你一家，祝福你的子孙，直到千代万代。 Amen。 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起立，我们站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我们需要圣灵的浇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谢谢神。我们把手举起来，我们刚刚唱的歌里头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求主打开天窗，把圣灵的恩膏能力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听那个直播的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象征的一个福杯，让神的恩典厚厚的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福杯满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亲爱的圣灵，无所不在的圣灵，无所不知的圣灵，无所不能的圣灵，哦，亲爱的主耶稣，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个人。哦，天父上帝，我们需要你那来的恩典能力，主，天父的礼物圣灵的血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天天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神的来浇灌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释放我们每一个人。哈利路亚，大家跟神呼求，我要哦，圣灵来充满我们吧，充满我们吧， 充满我们吧，神的荣耀来充满浇灌我们。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主啊，为我们为东京来祷告，怜悯这个城市，怜悯这个城市，主啊，东京要抬起头来，耶稣基督荣耀的王要进来了，要进来了，圣灵要浇灌，要浇灌，捆绑那些黑暗的势力，释放人心。主啊，怜悯这个国度，怜悯日本，我奉耶稣基督圣名的祝福，祝福这个国家，怜悯朝鲜半岛的和平。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主啊，让隔离多年的南北韩能够速速的统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荣耀荣耀的归给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照样那浇灌南韩的圣灵，也照样浇灌在整个的北朝鲜。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你的教会兴起发光。感谢主，感谢主，为我们的同胞骨肉，主啊，求主怜悯，在中华大地上，我们要看到更大的复兴，更大的圣灵的运动临到全地，整个的大江南北各个地方。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从东海边到沙漠边，从万新安里直到十万大山西南。主，我们要看到圣灵厚厚的浇灌在众教会。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浇灌，浇灌在台湾海峡两边，奉耶稣基督圣名，愿主你的旨意行在中国，如同行在天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这儿每一个弟兄姐妹，祝福我们在这儿的主啊，生活、工作、起居，我们的孩子们。主啊，怜悯我们，使用我们，来大大的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耶稣，继续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 Amen。 请坐， OK。